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行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道环兄。今天我们要介绍九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封面故事，
一点不错，因为它这个封面故事标题叫做懒惰的力量，
懒惰的 正向力量，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就让人产生了好奇心嘛。那当然我是没有读，我也大概也知道这个它是这个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是做反面文章。
是，
那是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人想尽办法偷懒，因此大有成就。在动物界里边，只有人类发展出能够让自己少做点事的系统。
是，
那我想这点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发明了那么多的技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起居，事实上这些技术扮演
都是懒惰的
角色。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去洗衣服，拿着一脸盆的衣服到河边去洗衣服。你想想看，我小时候在台北市长大的，我们家开门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
哦，那你年纪很大了。
也没有大到那个地步。不，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想想看，我们的平常的家居生活
是
这个在这几十年之内啊产生了那么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年轻的朋友大概完全难以想象我们小时候过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们发明了许多的电器，那这一些电器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祖先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不要说是怎么这个上万年，是甚至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前的祖先。我只是说六十年前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子打拼来养活我们长大的。
是，
那这个包括你想看洗衣机是很重要。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开始有煤气。那这个煤气炉子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不得了，不然的话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换那个煤球炉里边的煤球。
对对对，
是吧，
换煤球。
对对对，好，话说回来，总而言之这个特别的报道其实是在谈这一件事情的。那当然这个它事实上分成许多小的专题，那东拉西扯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就是杂志就是要杂。那这个譬如说他提醒我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根据专家的调查这是事实。全世界你是在都市里边，你观察人的步伐，就是人的生活的步调。那这个生活步调最高的都市，冠心病死亡率最高。OK， 所以这边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就提醒我们不要担心懒就懒吧。这个对你的人生可能还会产生正面的帮助。OK， 那他甚至还报道世上有专家已经就是工作专家，就是专门研究人怎么样这个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这一些专家，也就是效率专家了。那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数字，那就是52跟17，就是你
什么意思？
努力工作52分钟，然后休息17分钟，这样子你的工作效率最高。对 ，OK， 那这个还有。还有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大概也只有300个字。他说无聊的好处。我立刻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看了有一个漫画叫无聊王子。
你看过这个吗？
对对对，无聊王子。我其实已经忘了他到底是翻版这个日本的还是我们自己创作的。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就是其中的主角，那他整天都觉得很无聊，那旁边的他的朋友或者是照顾他的大人就要想办法做一些有聊的事情。每一则故事大概是这样。这一篇报道说无聊的好处，就提醒我们，就是说事实上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得提醒我们，就是什么黎明即起，打扫停除，
对
，OK， 那就是我们要
内外整洁，
要勤劳。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其实是看不惯游手好闲的人，这个我们即使在那边发一下呆都会被骂的。那这篇很短的文章这就提醒我们，事实上无聊是有好处的，这让我们休息。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它有可能激发创意的。那这基本上就看看我们怎么样面对无聊。 那当然他还介绍了一种这个动物，这种动物它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懒字，它就
树懒吗？
就叫做树懒、
哦、
这是南美洲的一种土产生物。那它跟这个澳洲的无尾熊有点类似、
嗯、
那基本上澳洲的无尾熊在树上可以长久的不动，而且这个行动是极端的缓慢、
嗯、
那个树懒那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动物、
嗯、
他就告诉我们那这一类的动物他们的动作为什么那么缓慢 ,OK,、
嗯、
那我在想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他有一个专栏集中了十个点子告诉我们懒人救地球。
嗯、
有意思吧、
嗯、
有一些我就不多说了我介绍几个。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洗衣服。
嗯
有
不要洗衣服。
对不要洗衣服。就是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少洗衣服了。那有一些人衣服从衣橱里面拿出来穿一次、嗯、回到家就丢到洗衣机里边。这是相当浪费的。OK,、嗯、那这个所以不要洗衣服的意思是这个他是告诉我们牛仔裤起码你可以穿五次再洗。
嗯
那这个不、嗯、你不必那么爱干净的。那
我早就奉行这一点了。我都是这样算的一件衣服你要穿上20个小时你才能洗嘛对不对
嗯
哎可是我每天只出来穿2个小时3个小时。
那
你看我多久洗一次
你
是不是我是不是环保
好
我7天洗一次。
那当然这其中另外有一个相关的跟少洗衣服、
嗯、
相关的那他的鼓励我们多使用洗碗机。我想使用洗碗机的经验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嗯、那这个
为什么呢
并不是那么多家庭里边都有洗碗机的。
是。
那他提醒我们使用洗碗机事实上是比较环保的。意思就是说你使用的热水比较少。
嗯、
你使用的这个清洁剂也比较少。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看了以后我这个对我们家这个装了洗碗机啊是这个重新有了一种感觉。
那你应该再更新一下你的想法。
那
我就是我们家的洗碗机。
是吗我本来也是这样、嗯、可是我太太抱怨说是我专门打破碗。所以他不让我洗真正原因在这里。
你是这个设计很粗糙的机器啊你。
这个还那最后一个、
嗯、
最后一点倒是我觉得应该提醒大家。
懒惰。
不是就说这个懒人救地球的秘方
嗯
第十点就是别再刮胡子。那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用过即丢的刮胡刀
啊、哦、
那他说这是最糟糕的因为用过即丢的刮胡刀啊是没办法回收的。
嗯、
所以现在估计啊全世界每一年用这个用过即丢的刮胡刀可以用到400亿只啊那是很可怕的。
哦、
所以这个他鼓励我们改用电刮胡刀他说事实上是、
嗯、
比较省电也比较这个环保因为不会制造垃圾嘛我想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是。
那另外有一点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知道就是开车飙高速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除了危险以外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引擎设计啊事实上不是为了高速设计的。那基本上大概是90公里 ,100 公里已经是可以让引擎发挥最高的效率了。那是你过低。速度过低或过高事实上是浪费能源的。
是。
你没有办法就是它所消耗的能源跟你所达到的效益两者并不匹配。
不开快车跟懒惰什么关系
不是你不要赶嘛。
哦
你不要那么赶。
心态上。
对对对那你特别是我们通常我们开一趟车所要越过的距离啊
嗯
没有那么长的。所以你假如开90公里、嗯、跟开120公里跟实际你到达目的地的这个时间啊、嗯、其实节省的非常有限。
反正明天我一定会迟到。我就慢慢开。诸位听友不要忘记啊明天你会听到开场放很长的音乐。
是吗OK。
我就慢慢开你对不对这奉行着懒人救地球我对救地球有贡献各位听友也很高兴。来。
好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啊它另外还有一篇特别的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一个问题。 那就是薪资该不该透明化。
嗯、
那当然一刚开始这里边涉及到的其实是很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两性平等的问题。
嗯、
那就是今年三月是说是英国 BBC 广播公司有250个员工签署了一封请愿信给总裁。
嗯，
那要求薪资全面透明化。
那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去年有人无意中发现这个BBC 公司里边薪水最高的96名员工里边只有1/3是女性，而且前七名全部都是男性。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两性的不平等。那还有还有不少人，其实这老早就已经有统计数字了，就是在许多的大公司，有名的大公司，这个女性员工的平均的薪资是比较低的，而且领高薪的女性员工事实上数量是比较少的，这个是全世界的通例。OK， 那所以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从这一点开始来谈，就是我们应不应该薪资保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也是欧美人的习惯。
嗯，
那这个就是说，基本上问人家赚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是，
而且公司也不会主动这个公布说是公司里面的员工每一个人赚薪水是多少。
嗯
，OK， 所以这篇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立刻你可以举出一个实证的正面的意义，就是说根据这个有学者研究，他们利用实验，他们发现哈，公布薪资，就是薪资透明化可以提升生产力，也就是说公司的效率，团队的合作的精神啊会比较旺盛。OK， 那可是你深入也调查就你假如再深入一点讨论查阅相关的研究文献，你就会发现问题事实上是没那么简单，并不容易。这个所以我们不大容易下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说是应不应该这个公布薪资。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组织里边都是有一个层级的结构嘛，所以必然是这个大家劳逸不均的，所以必然是这个大家的薪水也不一样的。那这种劳逸不均跟薪水不一样的合理性究竟何在？那这个讨论起来就很复杂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你譬如说哈，有一个研究就发现，那薪资透明化了以后啊，低薪的那一批人心里就很不痛快。
因为这
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等于公司把他们的底牌给掀出来了，就是说等于公司已经公布了说这一些员工他们的价值是并不高的。那你等于公司这样做，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他等于是在鼓励其他的员工在鄙视这一些领低薪的员工，
他会有一点歧视的，
有这么一点，而且还有一点领低薪的人，事实上很可能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领的是低薪。
嗯
哼 ，OK，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可以有一个答案。所以我会推荐我们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去仔细看这篇文章，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这所有跟人有关系的事都没有简单答案，都没有一个必胜的、必赢的公式。有人就有事嘛。那人是人事。人的心理是并不是怎么讲，所以我经常讲，就是你想要了解人，你去看小说，比去看这个认知神经科学的文献啊，还要
准确。
真正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你要把这些东西当成科学，然后是说弄出一个定律来，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工作团队都可以一体适用啊。我不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好，还有一个题目， 地球工程。
对，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些，就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介绍这个新名词。这边有一个特别报道，这篇特别报道的具体的内容涉及到一个新名词，这个新名词叫做地球工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全球暖化的问题吗？
是。
那这个关于这个解决方案，事实上有许多种，那有釜底抽薪的，这叫做治本。那也有治标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技术，至少能够使得目前所以我们遭遇到的问题啊稍微减轻一点。那地球工程的概念就这么来的。就是说这个要让地球上所有的社会，所有的国家，那所有的人都降低那个碳排放量。那在许多地方是不切实际的。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用工程的手段，使我们的问题的严重性啊，延后。其中一个工程的手段就是想办法，在平流层，释放大量的这个化学粒子，那这阻挡阳光的照射，就是至少降低阳光的照射。这个是做的，
它是恒久的一个工程吗？
不是，你这里面人工释放的分子，事实上并不会永久的停，有一些并不会永久的停留在自然界嘛。就是你做这种事情，你当然要找一些事实上是它在自然的过程中间它自动分解的嘛。OK， 那这个现在最常提到的一种分子，那就是硫酸。用 非常微小的硫酸分子。OK， 你撒在这个平流层里边，我们过去叫做同温层了。
同温层。
那你可以阻挡一些阳光的辐射。这叫做地球工程。那事实上这个
就是
美国有
地面十公里以上。
一点不错，这是非常高。那所以事实上老早过去十多年来老早就有一些团队提出这种解决方案。那他们还用各种模型来预测说你在这个平流层里面撒了多少吨的这一些硫酸为例，那可以造成什么样子的效果。OK， 那用各式各样的电脑模型来预测。那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这篇专题报道事实上是作者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他是告诉我们这种做法的是其中所含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地球上的气候系统、气象系统的细节啊，我们知道的还非常的少。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利用电脑模型所预测所产生的后果一定是那样而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呢？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BBC Knowledge 除了有这一篇特别报道以外，还找了支持这一种地球工程的教授，他是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篇反驳的文字。所以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反对的，一篇是赞成的。那他们把这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表现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介绍这个特别报道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一个新的名词地球工程。我们可以改变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这个程度，来降低我们目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问题。
是，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题目叫蝙蝠，不过我们现在的这一段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这气象的，你不会懂的嘛，对不对，大师兄啊？气象跟气候系都不会懂的，这不，对不对？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跟
好了好了，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好吧，那你要讲什么你自己讲好了。
那不这一期的BBC Knowledge 里边有一篇特别的报道，是报道蝙蝠。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简单讲就是我们知道哺乳类目前现身的哺乳类将近6000种。
是。
现身哺乳类。那我们在这边报道过现身哺乳类里面最成功的一群那就是老鼠那是啮齿类那你知道哺乳类将近6000种那啮齿类就是老鼠啊就占多少超过1000种、
哦、
超过1000种 OK 那所以将近1/5
是
那第二名
蝙蝠
一点都不错那蝙蝠的物种数量是接近1000种
也接近1000种
接近1000种老鼠是超过老鼠是超过
是
那这个蝙蝠是接近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哺乳类飞到空中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样子的兴盛就是我们生物学者判断一种生物到底兴盛还是衰落哈两个判准第一个判准种类繁多这个物种的数量越多就代表这一种生物他们的这个生存的能力越强
是、哦、
那第二个判准就是它的地理分布那
广泛
地理分布越广泛那就表示他们的
适应
能
力
就越强一点都不错 OK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 BBC Knowledge
是在介绍完 BBC Knowledge 之后我们有一个话题也跟动物有关的杂食性的鲨鱼等下鲨鱼不是吃肉的吗
是啊是啊这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才值得报道啊
它是饭吗
那就我们对于
来点主食吧
我们对于鲨鱼的印象就是嗜血也受电影的影响那我们认为它们必然是这个肉食动物嘛但是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美国美洲热带亚热带海岸就是包括太平洋岸以及大西洋岸附近的一种双棘鲨那这是一种小鲨鱼
这个棘是什么
棘是法棘
法棘的棘
对对对双棘鲨对这是一种小型的鲨鱼那这个研究人员发现这一种鲨鱼它们的肠道内容物有大量的海草有的时候从以重量来这个测量的话高达6.21%62.1%超过六成了以重量来说超过六成 OK 那因此呢研究人员想知道鲨鱼为什么会摄取那么多的海草OK 那这个然后他们想知道鲨鱼的肠子是不是能够消化那一些海草
是
结果发现哈海草在鲨鱼肠道中并不只是过客鲨鱼的肠道会吸收海草中的营养因此这一种鲨鱼呢并不能视为肉食动物应该分类为杂食动物其实这个研究啊起源于大概是10年前就是2007年那时候研究人员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墨西哥湾抓到的这一种鲸鱼这一种鲨鱼双棘鲨肠道里边有大量的海草当时有不少学者推测那可能是意外因为鲨鱼的猎物主要是乌贼那些甲壳类他们都在近海岸的海草原上活动OK 那当时有一位研究生他们怀疑啊他就怀疑这可能另有隐情所以这位研究生锲而不舍地继续地研究下去那这位研究生伙同了他的同志啊他们一起到这个佛罗里达海岸附近捉这一种鲨鱼那这个然后把这种鲨鱼带回实验室来饲养那饲料是包裹海草的乌贼肉你想想看、
哦、
对
给他吃肉卷
对那这个每一个饲料团里边包含的海草以重量计啊占饲料团的90%那海草中特别放了放射性 同位素。
嗯，
那如果海草被消化吸收，就能够在鲨鱼血液里面侦察到那一种放射性同位素。
嗯哼，
那同时呢，研究人员还搜集了鲨鱼排出的粪便，来估计鲨鱼吸收的分量。
嗯，结果
那结果。鲨鱼的体重都增加了，所以他们这个饲料配置的相当好，
吃的还不错。
对，那然后呢，在鲨鱼的血液中也找到了大量饲料团中的放射性同位素。
嗯
，OK，
嗯，
那分析鲨鱼的消化液，证实其中含有分解植物碳水化合物的酶。
嗯
，OK， 那像就像杂食动物一样，
是
那肉食动物消化液的主成分是分解蛋白质的酶、
嗯。
那根据研究人员的推算，鲨鱼消化海草的效率是50%，这相当不错呀。
嗯、
那与以海草为生的年轻海龟是差不多的、
嗯嗯嗯、
那为什么用年轻海龟来做比较呢？这是因为啊，海龟啊一刚开始是杂食性，成年以后就变成纯素食、
哦、
OK， 那事实上
获得什么启发变成素食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海龟厉害啊，
我还不知道。
说哎呀，老衲现在还是要吃素的。
就他们信了佛教了。那事实上啊，那这一种鲨鱼啊、
嗯、
他们消化海草的能力啊，事实上跟人一样的、
嗯、
那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发现。那人类的肠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那是因为人类的肠道能消化植物。
嗯，
那多亏了肠道的微生物，
是
不是靠肠人自己分泌的消化酶、嗯、OK，
是我们肠道作为一个环境让微生物来替我们解决。
一点不错、啊、所以研究人就
鲨鱼呢，
研究人员就怀疑那个鲨鱼的肠道中也有类似的微生物，
而且是常年居住。
所以他、嗯、不过总而言之句话，这是现在是怀疑，那我们现在、嗯、要等到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到后果。
嗯，
那现在发现这种鲨鱼是杂食性动物，至少能够促进我们对于海岸附近的海草生态系的认识。
嗯、
那对于保育海草生态系啊，那是重要的资讯，因为以前完全没有考虑鲨鱼也会摄取海草。
嗯，
所以当我们要讨论如何保育接近海岸的这个海草系统，我们不会把鲨鱼这个当做一件重要的变数。
嗯嗯，
所以这个研究是它的价值是在这里。
是，既然讲了鲨鱼，我们顺便说说另外一个跟鲨鱼有关的题目，史前的巨鲨，很大的，是那个 Steven Spielberg 拍戏用的。
那你听，这是在澳洲发现的。
嗯，
那事实上这是3年前，3年前澳洲有一位业余的化石收集者，那他事实上他是一个中学老师了。
嗯，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颗鲨鱼的牙齿。
嗯，
那一颗牙齿啊，属于一种非常巨大的鲸鱼。不对，属于一种非常巨大的鲨鱼。
嗯，巨鲨。
Okay, 巨鲨。那一种巨大的鲨鱼呢，生活在2500万年以前。
嗯，
体型是现生大白鲨的2倍。
哦。
它的身长超过9米。
哇。
OK， 所以它立刻就通知了墨尔本、嗯、一个博物馆里边的古生物学家。那去年呢，他们就一起组团发掘队啊，到他找到那个牙齿的地点去发掘。
嗯，
结果他们找到了更多的牙齿以及脊椎骨。
嗯，
那古生物学者判断那一些牙齿与骨骼属于同一个个体，
甚至是同一只啊。
对，你知道为什么？哦，很简单，牙齿没有重复的。
嗯哼，
所以他们判断那是同一个个体。那这一个个体是怎么会遗留在当地的呢？那他因为他们同时在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另外一种史前鲨鱼。
嗯，
那一种鲨鱼是专门吃腐尸的。
哦，
所以不是所有的鲨鱼都吃新鲜的肉，有一些鲨鱼专门吃腐尸，是腐食者。
嗯，
所以这个学者判断哈，那一头 史前巨鲨啊，就是死了以后在当地遭到这一些专门吃尸体的鲨鱼的分食，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遗
骨骸啊。那么这是唯一的一个，是吧？
不不，就这。就是这一种鲨鱼到目前为止有那么完整的这个这个化石留下来，是在全世界是这是第三个。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11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题目是讲了好久没讲完的，是不是？啊，好像都有听友抱怨了。
对对对，啊，至少讲过两次，可是都没讲完。
他抱怨什么呢？
不是，就讲的不清不楚的，不干不脆的，莫名其妙。
他这么批评我们。说
也怪不了别人了。基本上就是冰岛，就是冰岛。OK， 那根据历史记载啊，冰岛的第一批移民在西元大概9世纪、10世纪的，才第一次登陆冰岛。那这个西元9世纪、10世纪，那在中国的话就属于中国唐代末年。那我现在根据考古学家找到的骨骸，我们分析他们的DNA， 就是现在古 DNA 的这个运用是越来越广了。那发现哈，第一批移民冰岛的人基本上包括两类人。第一类人就是北欧人，这个第二类人就是属于现在的英国人，就是爱尔兰、苏格兰。OK， 那这一批移民就是他冰岛的第一批的移民，他们的 DNA 跟现代的北欧人反而不像。
哦，
对，那所以就必须要解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这篇论文的作者他的分析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当年北欧的维京人其实就是海盗了。那他们跟英国人的关系啊，就是掳掠。那北欧人经常到这个爱尔兰、苏格兰去这个抢劫。那抢劫不光是财物，他们也抢人。那抢回去的人就当作奴隶。所以那这一批维京人，他们到冰岛的时候带了他们从现在的英国这个劫掠过去的奴隶一起去。
是。
那在那一个时候维京人作为主人，以及爱尔兰苏格兰人作为奴隶，他们很明显的有阶级的划分，彼此是不通婚。所以他们的血缘都从某个角度从我们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而现代的北欧人，现代的爱尔兰人或是苏格兰人，那比起900年前，比起将近900年前的人来说哈，他们混血的这个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批登陆冰岛的人他们的 DNA 跟现在的北欧人跟现代的这个英国人都比较不像，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当时就是一个阶级的制度。
对，在这篇论文真正的贡献就在于告诉我们，就是当时他们即使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因为事实上冰岛并不容易生存，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的阶级划分仍然是非常的严格的，
也仍然没有通婚。好的，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寄生鸟的软壳蛋壳啊，为什么是叫寄生鸟？它是一种鸟吗？
你没听过杜鹃吗？有一些鸟，譬如说像杜鹃，它干脆就把卵下在陌生鸟儿的巢里边。OK， 那这个所以就是养孩子的事情让别人代劳了，这叫眼不见为净。那动物学者把这一种行为啊叫做巢，鸟巢的巢，巢寄生，
巢寄生，
对，巢寄生。那这个非洲、欧亚大陆以及美洲啊， 都有鸟这么做。
嗯，
那这一些鸟，它们的血缘，彼此之间很疏远，
嗯，
因此这一种行为啊，
各自演化
出来的，嗯。那在我们中学教科书里边会说，这叫做趋同演化。
嗯，
意思就是说，不同的生物，这个分别演化出类似的解决方案，
嗯，
来达到同一个目的。
是，
那些生物的相似之处，不是来自于共同的祖先，而是功能来决定的。那实行巢寄生的鸟，譬如说像杜鹃，那它们的卵壳，都特别的厚，那有的时候比巢主人的卵还要厚30%，这个是相当厚了。那这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学者感兴趣，那这个
对蛋壳厚有什么好处？
对，就是卵壳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最近呢，大陆这个海南师范大学的教授梁伟，他的团队，他用实验来证明，杜鹃卵的保温效果比较好，因而胚胎发育比较快，
是
孵化得比较早
啊，
这都是寄生成功的关键。孵化的比较早，即使是早一天，都是早，都是有优势的。那他们怎么做这个研究呢？他们就是先到黑龙江一个自然保留区去搜寻，一种鸟的巢，那是杜鹃寄生的最主要的标的。那巢里边假如发现了杜鹃卵，便连同一颗寄主的卵一起带回实验室。
是，
那在实验室里边把尺寸接近的两种卵配对置于孵化器里边，然后在第三六九那些天同时取出20分钟，以仪器记录他们在那20分钟前后的温度。
是，
在野外，那这个鸟离开巢去觅食的时间平均就是20分钟左右，因此实验才会用二十分钟。
就是趁它不在的20分钟，
对对对，
杜鹃就把那个鸟把它自己的卵放进去。
不是，你因为每一个卵都要遭遇到这20分钟的冷却期，就是鸟会离开，母鸟会离开，
是，
所以你要看啊，这一些卵同时冷却了20分钟，散掉热最高的卵是哪一种？OK， 那所以结果发现，巢主人的卵下降4.42度，而杜鹃的卵只下降4.15度，这差0.3度，
0.3度
不算小啊。OK，
所以也就是后卵壳的卵
保温
效果
就比较好。OK，那另外一个好处当然就是，卵壳比较厚的话，你就比较经得起忽冷忽热的折腾，依然不错。
人这个被寄生的那种鸟，一般叫什么鸟？你说在东北，
他们这个大陆的名字叫做东方大围鹰，
围是芦苇的围，
芦苇的围。对，
鹰是黄鹰的鹰，
一点都不错，
就是老鹰的鹰。
对对，就是在当地，杜鹃最喜欢寄生的这个鸟巢，就是这一种东方大围鹰的巢。
为什么它会特别喜欢这种？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种鸟？
不，这理由很简单，那个鸟卵很类似啊。鸟卵形状、大小、形状都比较类似，
不会被挑出来。
是，
好。抗癌的免疫药物，它也有它的美丽与
没有，就是现在抗癌药，这个开始有这个免疫药物，就是利用免疫学的原理来制造出来的抗癌药。那这个最近美国FDA 这个通过的抗癌药有好几种都是的免疫药物。那这个新闻报道的是说，我们虽然有了这种免疫药物，可是要筛选适当的病人的筛选方法反而不够精确。
怎么说？
就是我们现在有好的药，可是这一些好的药是要针对正确的病人才能够发挥药效。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那一些正确的病人呢？那我们用 使用一些是筛检的方式，那这些筛检的方式不够精确，问题出在这里。所以你现在有药，可是你找不到你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病人，问题出在这里。
是，那么这个有更细腻的内容嘛？就是关于怎么样去选择。
不，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现在免疫学已经站上抗癌之战的最前线。OK， 那这个你必须要配套。就是你有了这一种好的免疫药物，因为免疫药物基本上是比较精确的，因为免疫系统的运作是讲究的是精确嘛。那可是问题是你需要筛选病人来这个使用这些药，那你筛选的方法不够精确，问题出在这里，所以现在筛选方法要加把劲。
是，非常感谢王道涵先生我们带来的科技。
啊，好省。